我们先请过去几天在天津进行现场报道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他在现场看到的一些情况。东方你好。
明星你好。
东方，我们知道你在事故现场看到很多哈，那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情景是什么？跟我们描述一下好吗？
对，今天最新的情况呢，上午啊，本来明火都熄灭了，现在明火又起来了，不断有小型的爆炸、新的爆炸发生。那么解放军的国家核生化应急救援队已经抵达现场，展开了有毒气体、有毒物质的检测。那么今天救出这个19岁的小的消防战士，30个小时了，躺在这个废墟中啊。现在死亡人数呢，还在继续啊攀升。那么我这几天采访的呢，我觉得最令人难忘的呢，就是冲击波的那个力量。我们看到啊，就是在靠着爆炸一边的那些那个公寓大楼的玻璃当然全部震碎，那么背面的这个大楼背面的这些所有的那个阳台上的玻璃全部都震倒在地上。现在呢，我们看中间呢，就是航拍的那个照片呢，中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坑啊，是现在仍然在冒烟，像是一个很大的陨石坑。那么热量也是我想啊提到的，就是这个爆炸产生的热量。那么我们看到照片上有一个完全烧焦的蜷曲的身体在一个墙边，那么这个就是已经那个人呢已经就完全成焦炭了，你看只有一个人形而已。那么车呢也全部都燃烧，从天上呢往下掉火球、掉铁块，整个一个汽车厂呢形成一个坟场。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呢，就是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在路上呢，我就看到旁边一个红灯吧，旁边有个车停下来了，一看那个玻璃已经全部都碎了，他其实像那个开车的司机什么也看不见，里边那个司机呢光着膀子。我就好奇的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是幸存者吗？他说是的。我说你愿不愿意给我们谈谈这个情况啊，就是当时情况怎么样，你出来一下好不好。他出来了，上身没穿衣服，浑身脏兮兮的，所以当时的爆炸的时间呢10个小时。他说我出来我就跑啊，我现在怎么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了，他已经完全懵住了。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一个大货车的司机。我说你的大货车呢，他说大货车不知道。你由此可见当时的情况啊，这次爆炸是多么的震惊啊。明星。
那么天津民众的情绪现在如何？他们对于事故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疑问，那么还有哪些疑问没有得到解答，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最大的疑问，这次爆炸威力这么大，炸出这么一个大坑，方圆1-2公里之内的玻璃全部震碎，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炸的？是气体、液体、固体？现在的答案还是3个字，不知道。那么天津的安管局呢，这个说为什么不知道呢，他说原因有三，一个是这个仓库里边呢是个中转仓库，就是好多有毒的化学物质在这里转来转去。那么你说你为什么没有这个 record 呢，你没有这个一个记录吗？他说那由于办公场所损坏的比较严重，这个记录啊，这个文书啊都已经被烧坏了，被炸坏了。那你不是有3份吗？你海关里边也应该存有记录的。第三个原因，他就说解释说就是，企业负责人不是已经被他们监管起来了啊，被抓起来了。那么和其他的相关管理人员呢提供的信息啊不一样，所以无法直接采信。所以当局对这个到底是什么爆炸，是什么物质产生这么大强大的这个力量的爆炸，到现在为止还是不知道。那么死亡人数，我们说最新的数字是56人，其中21名消防队员。那么这个公布的这个数字呢，大部分的民众表示怀疑，因为当时光是在现场的消防人员就100多人，现在呢已经有1000多人在现场。在现场呢是爆炸产生的时候，他们就在现场附近呼救，所以很多据说呢，就是当时如果在现场的话，会烧的连这个一点东西，连铁、连这个箱子、连集装箱都能炸成粉碎，那人呢就气化了。那么措施是不是科学？这也是大家当局这个民众怀疑的中心。因为这个救火队去了以后呢，就冲水，他们说不知道里边是什么东西，就当做普通的火灾去冲水。结果呢，很多人就觉得是。 这个冲水啊，水和化学物质结合起来产生了这么大的爆炸。那么现在到底这个做法是不是恰当？天津新闻办呢反复强调，救援措施是科学的，是应该这样做的。所以呢，这个有些民众就说，你这个结论是不是要调查以后再做出，是不是恰当？那么是不是能够得，应不应该这么早都得出这样的结论啊？明星。
好的，刚才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跟我们介绍他在天津第一现场爆炸现场看到的一些情况，谢谢东方为我们介绍的内容。